四位新谈天，刘金兄在我们现场。
哎，大春兄
，Hello。
哎哎，你好，你好。
这个今天我们首先有个消息哈。
哎，
七月开始 ，Discovery 频道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推出霍金大师特辑。
嗯，
七月4号呢，就是前两天喽。
对，
是霍金的宇宙大探索，接触外星人。7月11号，即将来的这个礼拜，是这个礼拜天的晚上，是霍金的宇宙大探索穿梭时空，
是
报告这个讯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因为霍金也引起了我们很多注意，是吧？说这 ET 是非常凶恶的，是吧？他是这么想的。我们好像跟 ET。今天的题目跟 ET 有关系吧？
有关系，我觉得霍金也是吹皱一池春水啊。
嗯哼，
讲到这个 ET 的事儿啊，他前不久就已经说了，
嗯，
让地球人类闲着没事儿哈，不要去找 ET 了。
对，不要去惹麻烦。
我想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了。当时我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问学生，等到我们讲到了宇宙外星生物的探索的时候啊，会问学生是说，希望宇宙里面除了我们地球人之外。Elsewhere, 别的地方有生命存在的有多少人？90%以上人会举手
啊。
第二个问题是说，希望这些别的地方宇宙别处的生命有朝一日能到地球上来的人举手，那个人数瞬间掉到20-30%，中间那个巨大的落差。我说这个第一次举手，第二次没有举手的，看过 ID4 星际终结者的举手，
是，
哎，影响很大哎。
嗯，
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在我跟大春兄那个年代，
嗯，
我们所看到的外星人都是那个脖子大的，头大大的，脖子细细的啊，个儿不高，傻傻的，会跟你玩手指碰手指的游戏的。但是呢，现在所看到的外星人是二话不说来的就打，
嗯，
一点内心戏都没有。
是的。
那我说问学生说哪一种比较可能？
嗯哼，
哎，学生的想法跟我想法很接近，比较悲观的，
就是。他就是来打你的，
嗯，对，
他就是来殖民的，他就是像当年白种人对付那个美洲印第安人，是吧？
不是，我就让学生想嘛，说今天如果下课以后，咱们大伙儿外面就有太空船等着，
嗯，
你一帮学生出去上了太空船，出去外面寻找，
嗯，
美丽行星去了，结果让你找到一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环境，
嗯哼，
然后呢，竟然是被一帮科技远落后于我们的生物所管理的。
那当然要替他管理一下，
对对对，
啊，
你会跟他商量吗？那不会吧？
应该不会商量。
所以你人会这样做的话，你怎么能够抱怨说外星人来的地球不会用同样的方式？
先灭绝我们。不过我另外有一个想法，难道我们只能用这个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来想象外星人吗？难道我们地球上出现了那么多年动都不动的石头，它不是某一种外星形式或者外星生命的形式？
其实你当时你说 Steven Spielberg 给了我们一个 stereotype 的外星人的想法，
是，
哎，不见得，哎，好莱坞电影里面你像玩具总动员，
嗯哼，
也让我们重新想一想这些玩具在我们没有看到它的时候，
嗯哼，
它在干什么。
你这个有点像李嗣涔，你这比较不像郑伟金啊。
不，科学家从牛顿开始，我们在 operational point of view 操作性观点呢，就你只能就你看得到或者实验得到的东西做结论。
嗯哼，
但是你看不到或实验不到的东西，你就说它不存在嘛？这个也不对的。
是，
但是
好，那我们但是
没事，我说到底 ET 今天的题目是怎么回事？大师兄，您再开个。
对我们 ET 有没有打过电话？或也许我们的电话不对。然后号码不对，
不是
整个电话
机型都
对
对对
对
对，电话机型不对。
是，
我们现在其实真的需要一帮人，
嗯，
帮我们想未来是什么样子。
嗯哼，
我们其实前两个礼拜，我想大春兄也去过了上海，在炎热的骄阳底下，看着那个几十万人的流动，
是
去每个馆看世博啊。
嗯哼，
我们有机会跟世博局的主要负责的总指挥之一啊，坐下来面对面的了解整个世博的构建过程是怎么样。
嗯哼，
他其实承认一件事情，是中国大陆现在在创意的人才方面极端缺乏。
嗯哼，
那当然你世博会看到各个国家的馆都进来了，但是你很少看到新的技术，这点我有点失望
啊。
你看不到新的技术，你看到很多新的展示手法，
是，
但这些展示手法所用的东西 LED 跟投影机什么的，
嗯哼，
还是已经习以为常的技术了。我相信可能是新的技术大家也不敢拿到中国来
啊，
拿来
你说怕被偷了，
就变成中国的
山寨掉了。
那不是，我觉得每个国家都会干同样的事。
嗯、
就像我们说，女孩子服装叫什么 Zara， 有名的厂牌的，
是
那个世博总指挥也跟我讲啊，说他们就是准备的，他们的 revenue 的10%，盈余的10%就是拿去打官司。
嗯，
你世界上只要看到有好的服装设计师样，他们就抄。
是
抄完了以后呢，别人要没告你，算你赚到了。
嗯，
别人要告你的话，
你那10%的 revenue 可以
去打官司。那等到打官司，要是输了的话。哎， 你这帮你这批设计早就已经卖完钱了，赚钱都赚到了，已经是下一批开始设计了。
是，
所以大家都干同样的事儿，但是创意人才真的很需要。
嗯哼，
那我们在这个 ET 上面，我们就需要发挥创意思考了。
哎，
在过去50年里面呢，从60年代开始，法兰克·德瑞克，
嗯哼
，Frank Drake。
嗯哼
，UC Berkeley 的教授
是，
还有跟Carl Sagan， 以前我们说的卡尔萨根，
嗯哼，
他们这一帮人呢，就很努力的推动 SETI， 寻找宇宙里面有智慧的，
寻找星际智慧计划。
对，
嗯、
但是呢，这个计划在过去一直到90年代，我们也说过嘛，因为你找了30年没找到任何东西 ，NASA 就把计划给砍了、
嗯，
但是民间的资金赶快就进来了，因为大家都很有兴趣。
是，
可到现在为止已经50年了。什么声音都没有。
嗯，
那这些科学家用传统的方法去聆听从宇宙来的有规律的
无线
电
波
讯息。
嗯，
那现在开始坐下来认真思考，说50年找不到任何一点有意义的讯息，是不是电话弄错了？
他等一下，我们先问他找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是全方位，多少距离以外？
当然是全方位。他那些无线电波天线让你地球携带着自转，
嗯，
所以理论上你能看到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天区的。但是问题是，你看的那些天区呢？无线电波的频率频谱是非常宽广的，
嗯哼，
到底外星人用的是哪一个频率
啊、哦？
所以这里面牵涉到好几个变数。
是，
第一个哪一个天区？第二个这个天区里面。外星人他聆听的或者释放出来的是哪一个波段的无线电波、
嗯、
到底有多宽、
uh-huh、
因为你想你如果把电波讯号的频谱你说拉宽一点吧、
嗯、哼
当然你可以听比较多的频率进来但是你的 sensitivity 你的敏感度就会降低了、
嗯、是
你把窗户关小了以后你可以非常敏感的侦测这个频率范围里面的讯号、
嗯、哼
但是呢你能够侦测的频谱你就需要扫描非常非常多的 channel
嗯
所以我们以前讲过
是
照 SETI 目前这种寻找方法的话他把全天的每一个频谱扫过一遍大概要8万年你现在只过了50年
嗯，我们可能已经被外星人殖民了你别找了我来了嗯，
对啊但是现在他们很认真的想说我们用这种传统的思维是不是错的
啊？
所以他如果说你现在看比如说红外线吧或者是说微中子
嗯，
台湾叫微中子大陆叫中微子
是
微中子搜寻有没有可能外星人是用红外线波段或者甚至是 gamma rays gamma 射线是六大电磁谱区里面能量最高的范围为什么要 gamma rays 这上面说的很好玩呢、啊？因为那些如果是用核融合做能量来源的、用反物质跟物质互相毁灭以后产生巨大能量的、或者用它整个恒星作为它能量来源的生物的话它不断的会释放出高能量的 gamma rays 来伽马射线、
uh-huh、
所以你去寻找聆听无线电波还不如说不定你去找伽马射线在某些地方传来的规律讯号吧
嗯哼、uh-huh、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新的建议或者新的方向
这是说你在一个方向已经具备了极大的挫折感了以后、
嗯、
开始认真的思考到底别的方向有没有它的可能在
是嗯，另外还有关于费洛蒙这个是啊，生物互相要交配繁衍后代，有这个费洛蒙分泌。那费洛蒙也好像可以提供我们一个想法，假如有外星生物，它要延续生命，嗯，是不是可以透过寻找？
你要去闻人家的费洛蒙，这人家得到你旁边以后，你才能闻得着啊。
我闻不到，对不对？
闻不到，对。他这只是开这一个新闻有趣的是，开头是两只蚂蚁，
对，
两只蚂蚁在互相抱怨说，我们在附近几十块地砖上找了半天，找不到别的费洛蒙，所以显然外面的高质生物呢，绝对不可能存在。搞完人就在他旁边看着一脚踩上去了。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过去这个 SETI 计划开始形成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出来60年的观念还是相对比较保守。他们认为他们要搜寻的是类似像地球这样、有这一类型的文明使用这一类通讯方法的外星人
是
那现在很大一个问题出来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供我们思考的一个主题啊、现在我们地球释放出去的无线电波是越来越微弱了
嗯哼
你就不用讲说我们地球专门针对哪一个星球送出去有意义的讯号不用如果你想搜寻这个地球靠生物活动所释放出来的非自然的讯号的话、那地球作为一个目标来讲是越来越看不见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50年代60年代电视机刚刚兴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视塔送出去的讯号是4面8方的
嗯，
完全没有任何 filtering
是
可是你现在呢你的电视讯号走的是什么 cable
哦
所以很多地方走的是 cable 或者点对点的讯号传输，所以地球上面已经把很多能量省下来，没有无意义的四面八方送出去了。所以如果说外星人有一个无线电天线对着地球的话，从50年代到现在，他会发觉地球越来越暗，
嗯哼，
看不到，
是，
也就是像我们在战争里面讲的进入了 radio silence，
嗯哼，啊，无线电的寂静，
静嗯，对，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外星人的科技如果跟我们差不多或超越我们的话，
他会觉得我们越来越衰败，
衰败
是吧？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搜寻外星人的讯号的话，就会觉得外星人越来越衰弱了，
嗯哼，
不是越来越衰弱，而是他文明越来越进步了。
是的，
它的科技越来越进步，它就不会浪费能源在四面八方没有意义的发送上面了。
嗯哼，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在进新闻之前还有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古火星的海洋怪怪，不但火星上有水，古火星的海洋覆盖面积还可能高达火星全球的三分之一，这个太惊人了。
对呀，哎，我觉得这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一个研究结果啊。我们从过去这些年呢、啊，每两年一次的火星任务里面、
嗯，
已经看到了好多照片，
是
像火星上面的峡谷，就细小的峡谷是水切割出、嗯，相信是水切割出来的，
是
从它的陨石坑的边缘往下蜿蜒流动的样子啊。另外呢，还有是那种好像湖泊干涸了以后，所留下来的沉积的地形、
嗯、是。
然后还有北半球是如此的平，它的平的程度只有用我们的太平洋或者大西洋的海床可以去比。
嗯，
这些都是间接的证据，说火星过去应该是有水的。那现在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了，火星应该有52个河口三角洲。
52个河口三角洲，
对，这三角洲的地形都应该是多条河谷汇流而成。
嗯，
那其中有29个三角洲可能是跟古海洋或者是地下水床或者古代的大湖是有关系的。
嗯
，Lake Tahoe， 大湖。
哎，这些水也是要花相当的时间才能消失到那么干净的。
对啊，他说如果古代火星真的是占了总面积36%三分之一的话，
是，
那它的水体到12400万立方公里，
嗯，
大的不得了，平均深度的海洋是550米。那这就是几乎是地球的现在海洋的十分之一左右了。
十分之一。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嗯、它一定有水圈循环。
嗯哼。
地球上的水圈循环就是你有蒸发，
对，
降雨啊，河流，海洋、嗯、这样子的一个水圈循环。
从大气到这个海底。
对对对，有水圈循环。那如果火星在过去30几亿年以前有水圈循环的话，说不定你可以在火星上真的找到古生物的遗骸。
嗯哼。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能找到水，或者是像 Total Recall 那个电影永远不会忘记Arnold Schwarzenegger、
啊、
他那电影到最后显示原来火星的水都在它的地表底下很深的地方。
News 98时时刻刻报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卫星谈天单元，我们今天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孙卫星教授在我们的现场，卫星兄。
哎，
刚才我们讲到了火星，火星好像在01年有一个发现，是跟地表又要证明在地表下是有水的，那是怎么发现的？
对，那个发现是间接而又间接的过程，但是怎么讲，科学上是让你觉得非常非常被 convinced， 被说服的、
嗯、
就是说他2001年有一个火星任务叫做 Mars Odyssey，火星奥德赛号，
是
我们就从 Space Odyssey 来的、
嗯、对，
但是呢它所拍摄到它的侦测到是对氢原子敏感的，
嗯，
它发现在火星地表1米的范围以内
啊，
就已经侦测到好多氢原子的存在了。
氢原子独立存在吗？
氢原子没有办法独立存在的，
嗯哼，
也没有办法以氢分子的形态存在，因为氢分子就是氢气了，
是，
氢气是很轻的东西，火星本身又很小，
嗯，
那如果在地表很浅的地方，氢分子早就跑掉了，
是，
但是你如果说它不是氢原子也不是氢分子，而是跟氧原子结合在一起的水，
嗯，
水冰在地表以下、
哦、
它就有可能是你所侦测到的氢原子在那个地方。
是，
那它发现大量的氢原子存在在火星的地表以下，尤其在南极、
嗯、是，
南极我已经记不清楚它量是多少了，好几个密西根湖吧，
嗯哼，
在南极，
是，
那时候上了头版头条的报纸，说火星上发现大量水资源台湾正在饱受干旱之苦的时候，
水资源，
水资源啊，真的是，但是那是间接的侦测，他不是说真的看到火星人能开一个什么海洋深层水的 bottle 在那边喝水，
是是，
所以你还是没有真的看到水、
嗯、
但实际上这一个发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哼， 好，另外我们有个题目也跟火星有关。火星，你刚刚不是提到了北极、南极吗？
哎，
火星的极冠啊，或者极冠，这个冠就是头上帽子呀。
嗯，
极冠呈螺旋状结构，这个它有个原因，有个解释吧？
对，这个原因倒还好，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看这个图片哈，大家如果有机会上网络去看，只要打火星极冠或者是冰帽
啊，冰帽
我们叫 ice cap， 它的冰帽。你会发现呢，那火星极冠在缩小的时候，它夏天会变小，火星的夏天会变小
啊、哦，
冬天会变大。
差别有多大？
差别还不小，详细数字我不记得
哦。
但是它冬间夏天的循环变大变小的，过去人都以为是干冰。
嗯哼，
因为火星的大气虽然很稀薄，95%还是二氧化碳。
是，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二氧化碳凝结下来进到了极冠里面。到了夏天，它就重新释放到大气里面去。以前是这样想，后来发觉极冠的表面以下恐怕就是水冰。但不管怎么样，他这边所研究的是，各位如果看到网络上火星极冠的面貌，哎，很有趣，上面充满了裂纹跟皱纹。
嗯，像爱因斯坦的大脑。
呀，像是。
是吧？
螺旋状的结构哈，看起来像是额裂一样哈。
嗯。
但是呢，这些螺旋状结构怎么来的？以前我们看理所当然觉得它就长这个样子吧。
嗯。
那有些人学科学就是要这样子，在不一处有一。
哎。
他想找它怎么来的，后来简单一句话，风。
风。
呀、yeah。火星表面的风啊，它有巨大，因为火星又有旋转造成科氏力啊什么的、uh-huh. 让这个风受到上坡下坡的风向转弯、uh-huh. 吹过峡谷以后呢，是导向会让这些冰的形成呢产生它的一些固定的纹出来了、
uh-huh.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螺旋形的状的纹，这些螺旋冰谷是跟风的侵蚀有关系的、
嗯、哦，风力有那么大，火星本无愁，阴风骤灭是不是
这怎么样，何这叫何故乱翻书似的，清风不识字啊！
对对对，何故乱翻书？好，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火星了，火星后边和外边还有一个木星，木星又给撞了，
木星
car accident，
差点说出活该，因为它太大了，它太大了，重力场太强啊，常常有小东西飞到它附近，就被吸过去撞。那地球也是一样了，小的灰尘在地球四，就你在地球轨道四周的那些小灰尘，迟早会被地球吸过来。就你这次吸不过来，它动了一下，下次地球绕过来，它就会过来了。那木星更不用说，它的质量重力场是如此之强，所以木星呢，哎，有好多业余天文学家，他们的兴趣就是观察月亮、火星、木星、土星。
月火木土
就是这几个，为什么越容易看？哎，这两天晚上，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天好，这两天天好的不得了，
太好了！
你白天晒成那个样子，晚上不找点乐趣，真是太亏了啊！
开冷气啊，
不，开冷气是乐趣吗？我是说，到了傍晚的时候啊，你出去以后被西边天上那一颗巨大的亮星 astonished， 完完全全震撼了
是
，overwhelm， 就是怎么样？金星
，长庚星。
长庚星对、再晚一些是土星，然后到再晚一些你啊火星，再来是火星，再来是土星，所以
是
各位如果在天文馆的台北天文馆的这个每月星空上面、观察一下行星应该在什么方向，到了晚上既然我们已经晒成这个样子，代表天是很晴朗的，
是
你就有机会，各位木星跟土星是一回事了，最容易看的是金星，你绝对不会错过，你会以为那是个巨大的亮的天体就挂在那个地方
哦，
在傍晚
有那么大吗？没那么大，
它亮到让你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巨大。你看过一次以后，认出来以后就不会再认错了。
是，
但不管怎么样，木星还是会常常被撞了。那被撞的结果呢？你仔细研究以后，哎，这业余天文学家，他们都会固定观察木土、月亮、火星什么的。那看运气怎么样？偶尔就会看到一个小光点冒出来。那就是东西撞上去了。
哦，好，哎。我们用多大倍数的望远镜可以看到这种撞击？
看你的运气，然后看那个撞击的强度。你一般你说7×50这种双筒望远镜拿来看这些天体是显小了一点
啊，
但是你弄个10公分口径、15公分口径比较大一点的望远镜，
是
加上好一点的那个目镜啊，你能够把它放大到比较大的倍率的就可以看。但是你光用眼睛看没有办法长时间。
是，
所以这些所谓业余天文学家，天文爱好者们，他们真的有很好的设备，
他们还在电脑上看的，
哎，对，后面就接上数位摄影机了，
对不对？
让电脑不断的搜查，让不断的去拍照，
是，
拍到亮点出现了，那就很清楚。而且你光用肉眼看，然后你跟大春兄讲说，大春兄，我昨晚看到一个木星被撞的证据了，
那是你隔壁老王。稍后片刻，济南路况，济南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我们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啊，
哎，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看今天等于是一个主题，就是很多很多的戏外访客，
哎。
访台湾的啊，没有访地球的，访火星的，访木星的，木星还没说完呢。
对，木星说又被撞了哈，是2009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情，7月19号是澳洲的一位业余天文学家，叫做 Anthony Wesley， 他观察到木星被小行星、小天体撞击以后，产生一个相当于太平洋大小的斑出来了。
哦。
太平洋了，我的天哪，
很大呀，
很大、啊、这木星当然很小了，它是自己把它拍出来以后大家看得出来、嗯、然后被木星迅速的旋转慢慢越拉越长啊。
嗯，
但是我想，我不知道大春兄您记不记得，我们在16年前1994年的7月，
嗯哼，
7月18号开始，
嗯哼，
等一个礼拜的时间，木星不断的被撞，
嗯，
那是被那个舒梅克
是
舒梅克李维九号彗星，
是的，
连续的彗星被
连着打像机关枪一样，
对、嗯、因为原来的彗星被扯碎成21个碎核，
是
每个碎核大概1公里大小，然后排成一溜，
嗯哼，
飞奔向木星的南缘，一个一个撞上去，
是
那个时候我们原来还很悲观的认为撞击的时候大家看不到什么东西，因为它撞在背面、
嗯、
撞完以后转过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淡淡的对脸上出来一个淡淡的黑斑，
这是懦夫的十四只死亡了，19个弹孔，身上有19个弹孔，你只有21个。
结果呢？结果的在当场当天第一个晚上的第一个撞击，
嗯，
当场就看到。
哦，
它即使在木星的背后哈，它离日夜分界线很近，
嗯哼，
撞击那一刹那所爆起来的火球，超越了那个日夜分界线，那个木星的边缘
啊。
就让地球人透空就看到了，
嗯哼，
就是那个火球从背后爆出来，
是
让你可以看得到每一个碎片所造成的撞击释放的能量都超过地球上所有原子弹的总和。
哦，
但那是1994年是非常巨大的结果。
嗯哼，
然后呢，一连串21个撞完以后呢，木星的南缘沿着同样纬度出来一圈黑斑。
哦，
黑斑面包条
是
我就问学生为什么，学生很清楚知道，21个排成一排撞同一点，但是木星会转，
是
就打在同一个纬道上、纬度上面。但现在2009年撞击事件呢，那这边很重要的一个科学上的进展，说哈勃的影像，哈勃望远镜拍摄了以后、说这是小行星。
哦，
小行星的撞击
不是彗星了，
不是彗星了。
嗯，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撞击的斑不是那么明显，不是那么明显的原因是因为它很结实，所以它撞到了木星表面，钻进去以后释放能量，所以你表面上看不出来太多
的、就内爆了，在木星里头、
有点那个味道
啊。
如果是
它钻进去以后呢，
钻进去还是会被整个融化掉了，撞击的还是一路像撞进那边里面去了以后呢，它还是不断释放能量，然后整个烧掉了。
哦，
但是像彗星的话，它接近表面，彗星本身松散的，
嗯，
接近表面马上散开了，
是
散开，整个的能量是释放在表面的，
嗯哼，
所以会看到那么明显的黑斑。
是的。这个是
对吧？所以我看到哈勃望远镜能够拍到这样的很壮观哈，
嗯，
又让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想起什么？
帮天文馆，台北天文馆做过广告了。他们、
怪不得你刚给我蒙几眼了，我说啊，不是，我还没要是接话呢，来赶快说。
天文馆反正科学教育的也没给我钱，
对对对对，
但是我想到了，因为前两天呢，他们、专门找我去看了一个哈勃望远镜20周年的影片。
哦，纪录片。
40几分钟的 IMAX 全天域的那个影片
哦，
哎，真的很壮观的。
是，
就从哈勃当年发射升空，然后出了问题再去修，一直到去年的最后一次维修任务。
嗯哼，
把每一个过程都显现在巨大的天域荧幕上面哈，
是，
真的很值得看。
好的，这是什么时候再讲一个？
其实这个礼拜五他们就开始要正式开始放映了，
在
台北的天文馆，
天文馆
对士林的那个基和路天文馆，
士林基和路台北天文馆，
对台北科学
什么时候？怎么还问呢？还是礼拜五就开始了是吧？
哎，
我跟你，我们的听友就这样，过耳就忘，马上就打电话来，什么时候，在哪儿呢？
他们打电话到天文馆问，或者上网络一查就知道了吧？
对对对，
而且他不是是放那一天的，他往后都放。
喜欢听我们妹妹的声音呢。来，接下来天外彗星原来是戏外访客，这个有意思。
哎，对，有意思。我以后我也要打电话来问，说大春，那我们到录音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忘了，
听听看妹妹的声音。
天外彗星。
哎，
原来是戏外访客。
这个研究啊，有一点怎么讲，不是那么确认。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太阳系的彗星啊，好像远比太阳应该有的彗星来得多。 我们说太阳系边缘有一个云叫做欧特云，
是的，
啊，离我们很遥远，
嗯，
5万到10万个太阳天文单位啊，
嗯，
但是呢，这些从这个云气来的这些彗星呢，竟然比科学家算出来的要来的多，
哦。
就说太阳形成以后外面所残余的物质不应该那么多的，
嗯，
所以他们有一种说法是早年太阳可能是在一个星团里面有很多恒星，
嗯，
然后呢当大家分家的时候太阳可能从别人那边拿了一些彗星过来，
带了一些彗星过来，
对，就太阳
不会是一个双星系统吗？
有一个可能是说如果太阳旁边真的找到了棕矮星，
嗯，
那个棕矮星呢就可能是说我们讲的果报女神啦，
嗯，
它会扰动四周的彗星云，
对，
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量彗星冲进来，
嗯，
当年恐龙就这样给打死的，
嗯，
那是果报女神的一个
是
一个讲叫 Nemesis 的假说了，
嗯哼，
但如果太阳是在一个双星系统里面到现在为止另外一个星我们还没找到，
还没找到，那也可能它在路上被打碎了
把如果像太阳这么大的恒星的话，
嗯，
打碎了你到现在还是会看到痕迹的，
哦，好，那么天外彗星原来是系外访客，还可以再做一点结论吗？
但是说太阳在当初可能是40多亿、50亿年以前形成的时候，四周应该有很多兄弟姐妹的。
嗯哼，
那每个兄弟姐妹呢，残余的物质就是个人的彗星云。
嗯，
那只不过在分家，太阳在离开的时候，它拿的比别人来的多。
哦，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研究到今天到底有多大科学意义在，
嗯，
因为它是50亿年以前的事情了。
是，
然后，
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今天你没吓到我，不能睡觉，我非常感谢你。
1.2公里艺术大道就在我家楼下。